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我们上次刚谈到，在人生的路程上啊，应当借着信主，把我们那些见不得人的黑暗的秘密，都交给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让我们能够从这些的重担里面出来啊。但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结婚之前两个人的这个所谓坦白交心啊。
结婚之前就是不能交心了，对不对？你把事情给讲了，那你们这个婚礼也就黄掉，对不对？就结不成婚了。你讲了，谁还要嫁你，还要娶你呢？对不对？
哎，你如果真的是认罪了，都还清了，你一定讲的。你不讲就表示你还有问题，你知道吧？
这蒙哥，这简直就是外行人在讲结婚，对不对？婚前，对不对？这种重要的事情，你打死都不能承认。你要结婚之后，确定对方另一半啊，真的也是爱着你，真的也
逃不走
真是信主，也真的是活在基督里，再慢慢一件一件的翻出来跟他讲，哎，这样子事情才比较会有圆满的结果啦。哎，
对，那小贝，你到现在还有多少件还没跟小贝夫人讲的？你自己诚实招来。
太太就在旁边，所以现在不方便
谈。不方便谈。哎，这真的是很重要。你看圣经里面那个这个该杀，是不是这个税吏啊，他们得救之后他当众宣布啊，我欠了谁，我怎么样，
杀该了。
哦，杀该啊，是该杀还是杀该，
杀该，该杀是那个钱币是他头上印的、
啊。好好好，管他该杀也好杀该也好，总之人家认罪是很公开的、啊。
我要公开认罪。
哎，他宣布的、啊。
会不会有点矫情啊、
嗯、这不是有点矫情，这是你要是真的看见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罪人，就是生怕全世界不知道。你看大卫认罪怎么认，他在神面前认了罪，他犯了罪也可以说不关百姓的事，可是他还写了诗篇51篇交与灵长啊，是拿给唱诗班去唱，是让百姓都能够因为他的过犯而明白而归向神，对不对？你绝对不会去把它盖起来、嗯、这个公开呢，这个偿还呢，让你完全脱离黑暗的势力，以至于当你在讲起来的时候，你确实知道现今活着不再是我。他们有的人哎，在监狱里面从前做了很严重的奸犯科啊，诚心悔改啊，那你能够知道他是判若两人，还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呢、嗯、对不对？完全这么大的事情都晓得，你事先越坦白越好，因为这个婚姻的事情一定要交在神的手里边啊、嗯。如果他没有办法接受我这个悔改的罪人，那就没有办法接受我这个悔改的罪人啊。那我也不怪他，是不是？因为这些事情的确是提起来叫人很难堪的。你怎么样强迫一个女孩子接受像我这样的污秽的人呢？我从前这些种种都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主虽然洗净了，可是我需要告诉他。哎，我不告诉他的话，等他将来发现了，他觉得他受骗了。哎，我到底是几两的货？我身上有什么？我这个罪人是怎么样的败坏？主的恩典在我身上又是怎么样的够用？这个我告诉他，他是嫁的这样一个整体。哎，他不是嫁了一个人，还有一些遮遮掩掩的事情，就像小贝刚才讲的，哎，今年讲一件，明年再讲一件，结婚50年再讲一件，
专是恩爱的程度啊，来决定到你能够透露几件这样的，哎，
你每透露一件呢，他的心就被刀刺一次。
对呀、啊，然后过一阵子，等到稍微平缓的时候，再刺他那么一次，
他就永远不知道你这个人还藏了多少东西。
哟，这样子就遥遥无期，这样子。
那当然是遥遥无期啊！最近听到我们一位同工他在做节目啊，他讲的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听过的，但是也有他的道理。他说：“你看亚当夏娃他们当初在伊甸园里面是不穿衣服的，这个叫做坦诚相见。”
对呀、啊，
是不是？你不能够有任何的秘密，不能够有任何的遮拦，哦，一样的嘛。
这太稀松平常，你没有听过以前你那些年老的传道人跟你讲吗？
年老的传道人怎么会讲这种不穿衣服的东西呢？
我这个好像很早我就听人家这样讲，
我大概听的道太少。
对呀、啊，你都是只听自己的道，对不对？
对对。所以怎么样？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给听众朋友什么建议？回家晚上把你所有的秘密对你妻子全盘托出，是吧？
对，但是呢，你在要全盘和盘托出之前，你自己先要做一个很深切的祷告，你要有把握才做，对不对？不要说哎，今天听了节目啊，蒙哥小贝这么一讲，你也不能太坦白，对不对？讲着讲着，只好跟老婆承认，对不对？当年你妈妈过世，其实是我下的手，这样。
如果你从来没有彼此好好的交心的话，那至少现在应该开始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件事情祷告，知道这个情况啊，不可能是神的旨意。神可能容许你，神可能怜悯你，但是迟早呢、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你要真真正正的合为一体，真真正正的走天路。一个家里边是不能够藏有像他诗歌哥哥这样黑暗的秘密、啊。神设立婚姻从起初就是为了要让夏娃帮助亚当完成神所给亚当的托付。在彼得后书圣经的最后又讲了，神在一个婚姻中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要让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他劝我们夫妻啊，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你这不是很有意思吗？明明是夫妻却要相爱如弟兄，你看看那个夫妻相爱应该是最亲切的爱，对不对？可是他居然要我们夫妻的相爱如弟兄，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虽然呢啊水乳交融，但是呢常常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所谓哥们的境界，对不对？相处如弟兄，就是说其实你们夫妻可以好到就像那个哈歃血为盟那些哈黑帮兄弟一般那么好，可以为对方死这样子，哎，这样就可以了。
等了半天我还以为你说好到像蒙哥跟小贝一样。
这我们这个都还没有经过试验过，对不对？人家当年这些哈做过试验的时候才看得出来，对不对？搞不好到时候你以为弟兄的人不过跟你是酒肉朋友而已，哎。
你要达到这个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个神的心意啊，第一件事情是你们都要同心。你藏有秘密是没有办法同心的。那雅各的十个儿子他们之间可以同心，因为他们同谋恶事嘛，可是他们跟雅各要怎么同心呢？不可能啊。他们的祷告有没有阻碍？当然有阻碍。
大家共同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这样不是更没有拦阻吗？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去参加再多的培灵会、奋心会、布道会、心理辅导、婚姻辅导、查经营，通通没有用，因为你们中间可能有一堆不愿意被除去、不敢拿出来的阻碍，拦阻了你们同心。
我跟他的爸爸就不行，
以至于你们不可能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嘛，婚姻反而成了一种折磨、一种痛苦，不但今生很难受啊，到了天上再见面的时候还尴尬的不得，因为到时候你什么都藏不住。
到天上真相大白的时候，原来你爱的不是女人，是男人，这样。
哎，小贝，你少胡扯几句好不好？
听说美国现在很多啊。上了年纪的夫妻到最后都是为这个才意义。
其实不管是因为什么问题啊，不管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样的问题，不如趁着还有今天呢、啊、好好拿出来谈一谈。但是当然就像小贝讲的，这个谈呢、啊、不是看你们恩爱的程度，而是的确需要做一些预备啊，属灵上的预备，见识上的预备，生命上的预备。哎，怎么预备？值得讨论讨论
了。是两个，这夫妻两个是不是已经都是信主了、啊？
小贝，这个虽然值得讨论了，但是难讨论就在这里了。要是没有问题的呢，早就没有问题；要是有问题的，那个问题已经很深很深了，深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谈都不知道从哪里谈。
对，就像你讲这种，一个信主，一个还没有信主，
从何谈起？你一开口，你的先生就说你又要去跟我提讲那个神来神去，我才不听。
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就很吃力不讨好嘛，但是还可以从理论上讲一讲啊，从理论上讲一讲，也许真的还有几个听众朋友呢，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希望。
愿意坐下来谈，愿意来解决就对了。嗯，
或者还没有结婚的年轻孩子，事先应当晓得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啊。那从道理上讲，最最需要打的根基其实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嗯，
答案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你们两个人呐、啊，必须要把见主面这件事情当真了。当成你们共同的目标，
要先从见主的时候来谈起。哎呦，那这就先谈远的，反而不谈近的。
这其实不是远近，而是像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一样，你一定先谈终点的事情。你最后要到哪里？你们的婚姻最后的结局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情况？
嗯，
那个最重要。
哦，那难怪这个还也不少，感觉上不少基督徒总觉得这个秘密，反正我两腿一蹬，到时候到天父那里去之后。好像这个秘密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你到了终点再回头看，你这一路啊，等于都是在欺骗你的配偶，你等于浪费了他的一生，是很可怕的。
不过这个万一秘密掀出来，反应实在太大，自己都没把握，干脆到天父面前来翻得比较稳，对不
对？你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
想这个爱的其实是男人，但不是女人这种事情。嗯、
那个不叫爱，那个叫做被定罪。所以说，为什么要以见主的时候为准？因为见主的时候是以圣经为准，就不再是今天你在肉身里面的种种错误的思想、种种的借口拿出来说了。这实在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啊！今天很多的夫妻在彼此隐瞒大小事情，你藏藏我躲躲，这真的不是神的旨意啊！本来神拯救我们，无论是谁，我们在一起都应当这样彼此同心，彼此从心里切实相爱，而不只是夫妻啊。所以为什么他要说相爱如弟兄啊？就好像我跟小贝，是不是？那蒙哥对你向来是推心置腹啊，一无隐藏。
真的吗？
那当然了，你知道很多夫妻啊，他们对建筑的事情是不谈的，他们光吵今天吵眼前的事情。
不是已经就是共识了吗？特别是基督徒，大家都知道。
凡是只想到眼前的啊，只看见今生的，不能够把眼光放到永远里面，看见建筑以后在天上的事情，那地上的事情，地上的问题，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唯有你对建筑的事情有了郑重的看法，晓得那个事情多么重要，你才会正视今天一切的大小事情，你也才会有个信心，就是无论谈的结果是好是不好，无论事情看起来有多么严重，哎，主会负责到底。因为不但是我们要见主啊，主也要见我们，不但我们要对见主的时候来负责，主也要为我们见他的时候来负责，明白这个意思吗？因此当我们凭着信心去做这样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主至终必为我们成就。婚姻不单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不单是神所配合的，我们之间一切种种更是神亲自来成就的。
嗯，
哎，但是今天我们可能只有时间谈到这里，这个题目谈下去有没有实用的价值也很难说，因为实在很可惜啊，今天有太多的夫妻，太多的婚姻，他们已经彼此放弃，各带着自己阴暗的秘密，要悲悲惨惨、孤孤单单、痛痛苦苦的走完这个婚姻的路程啊！那真是把神的福气当垃圾来对待，太可惜了。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蒙哥，
我是小贝、
啊、哎，你这不是小贝啊，
小贝的替身，
哎，你是小贝的兄弟，哎、
啊，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位小贝的兄弟，就是孝范弟兄，
暂时代班、
因为我们这个两个男人中间呢，哎，总是有一个男人在忙，所以另外找一个男人来候补一下，哎，有的时候用得上啊，因为这个节目的进度还是要跟上的。我们和孝范是老朋友了，大家都是同工，是吧？孝范和小贝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
嗯哼，
所以挺好。那么我和小贝正在讲什么题目呢？讲这个约瑟被卖，他被卖之后啊，一下子划分为三， 一个是讲他的老父亲，一个是讲他十个哥哥，哎，心里面充满了黑暗的秘密，
嗯哼，
以及罪担的包袱。一个是呢，年轻的约瑟孤零零的被卖到埃及去啊，哎呦，从他
化开三朵，
就是了。哎，我们今天讲什么？我们今天来讲讲他的老爸爸，好不好？
好，挺可怜。
老爸爸挺可怜。那时候怎么回事呢？他的哥哥们把约瑟卖了，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这个彩衣是他老爹替他做的。
对，
那不知道去哪儿买的。
哼，
你孝范，你有好几个儿子是吧？
对，
你要是买一件彩衣给你的儿子，你四个儿子没一个儿子要穿的，你信不信？
对，他们这个都是男孩，所以说呢，他们都不喜欢这种鲜艳的颜色。
对呀、啊，
他们都喜欢蓝色。
哦，他们都喜欢蓝色啊。
嗯，
那不错啊，你们这个都有属天的性情，很好。
哦，
好
好，这一讲。
约瑟倒是穿这个彩衣，好像还穿得蛮开心的。说不定他也穿得不开心，就是爸爸买给他，他不好意思不穿，是不是孝敬？
我看这个阿拉伯那块地方的那个人、男人穿的这个长袍，颜色有的也比较鲜艳。这个彩衣可能对约瑟来讲的话，可能是还可以了。
君王穿的是吧？
嗯、
女人反而要朴素一点。不过现在我们看的这个阿拉伯、不准的，因为这都是受了回教文化的影响。
对，
想当年他们是最早的基督徒。他们的祖先，因为离着耶路撒冷近嘛，就在犹太地旁边了、现在我们看他们什么风俗习惯，恐怕都早就不准了啊。我们整个对中东的地方的印象也不一样。当年真的是很难猜到底怎么回事。那他们这几个哥哥把他卖了，就剥了他的外衣，又宰了一头什么山羊是吧？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衣服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父亲那里说，哎，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打发人去呢？
不敢去面对老爸。
他们为什么要打发人呢？就是等于雇了一个人，好像不相干的人。
对。
对吧？就把这件衣服送到老雅各那里。
嗯哼。
那对他们说，我们捡了这个，这个我们不是这些哥哥，这个哥哥好像完全不知情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显然这个他那件彩衣呢很特别。
对对对，
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没想到当初雅各给他这件宝贝儿子的衣服酿成大祸。老雅各一认，他当然认得了，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喽。他自己下的结论，其实没人告诉他。
对，
这哥哥也不用撒谎，是吧？
对，
就这么一个证物送回去，老爸爸自己得的结论，哎，我们这些儿子通通不知道。哎，
他也没有去追问他的儿子，因为他是打发约瑟去，告诉他的哥哥平安不平安。
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件衣服根本是他其他的儿子是故意一手制造的一个假证据来哄他。
对，
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束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那35节就有意思了，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这儿子回来的时候，哎呦，什么回事啊？爸爸，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啊，约瑟被恶兽撕掉了，哎呦，太难过了。爸爸不要伤心呐、是不是？
嗯哼，
那整个事情就瞒天过海的瞒过去了。
对，
这孝范，你现在四个儿子几岁了？
从十岁到两个月。
哎呦，那你这个来日方长啊！
所以说，这其中一个教训就是不能做彩衣，要做就一起做。
每个人一件彩衣，你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做爸爸的跟儿子中间啊，我们就专门讲儿子，这也是为什么要找孝范兄上来，因为他有儿子，我跟小贝只有女儿。哎，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发了很多的怨言了。
没事，我们合起来就儿女双全了。
哦，是是是是，但是有关于儿子的事情要来问您呢。你现在教养儿子们，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还是怎么管教他们。
怎么管教他们？你是说他们比较淘气一点，比女儿要淘气？
这就得问你了，我没有跟女儿比较啊，我只有这个怎么跟他们相比。
他们三个中间，三个大的中间，哪一个比较淘气呢？
老二比较淘气，不过现在也不错了。现在相比较而言，老三比较淘气了。
哎，
会慢慢变好的，反正。
是神的恩典是够用。那你预备做，从一个做父亲的角度来讲，你预备，在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上，这个什么摆的最重？你预备发展出一种什么样的父子关系来？
嗯，当然，这个理想的关系是一种同工的关系啊，
同工的关系，乖乖，这个高啊，怎么个同工的关系呢？
大家都有一个目标，是不是？
这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能不能为这神家的缘故，就将来能不能让他们也能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我想这是我，
乖乖，
这是我想思考的东西。
哎，我认识一个弟兄，这是真人呢、啊。
嗯，
哎，他有七个兄弟，哎，
嗯，
全部都是做传道人。
好，
怎么样？大得鼓励是吧？
高山仰止，高山仰止。
但是怎么样往这个目标走，对不
对？
对，你总得有一些的条件，或者有一些的预备，
嗯，
帮助他们比较容易走到这条路上去。
对，
至少不用像雅各的儿子，雅各的儿子后来当然都成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领袖啊。
嗯，
可是你说他们是不是走了很多很多的冤枉路？
嗯，
那服侍神是不是一定要走这样的冤枉路？从犯罪啊，从黑暗的、啊，从这种勾心斗角，如这样可怕的阴谋里面再回头，有没有这个必要？没这个必要，
不见得。对，嗯。
那在我们可行的范围之内，你觉得哪一些关系或者哪一些重点是最需要抓紧的？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必须让他在小的时候，在年幼的时候、
嗯、
就开始认识神。
啊，认识神。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也是神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事情，就是说，
嗯，
我们必须要学会顺服。我在这个教育我的孩子上面，我觉得如何让他们成为一个顺服的孩子，确实是蛮难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老爹讲话你得听，是吧？
对对。
哎呦，你这个标准有点太高了吧？现在哪个小孩听他爸妈的？
诶，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小孩如果不学会顺服他的父母的话，他也没法去顺服神。
哼，我不是要跟你唱反调啊，这个是第一，从这个圣经看起来，
嗯，
你说雅各这些儿子是不是都认识神？他们是认识神的、啊，他不可能不认识神。
对，他们应该是认识神，至少是认识。如果把它量化一点的话，不敢说是100%，但是至少50%是应该有的。
对对对，因为从他们一切的行为里面看，
嗯，
尤其当雅各出面说话的时候，不是没有分量的。
嗯，
哎，像前不久我们讲过，他们去试剑屠城。
嗯，
屠了城之后，雅各知道了。
嗯，
就吩咐他们把身上的装饰摘干净。
嗯，
他们没有一个敢回话的。
对，
这次他们把他的雅各心疼的小儿子给宰了，还不敢回来面对他，跟他说假话，就表示说这些人还没有反叛到一个这个六亲不认的地步。
对，
他们还是害怕。
对，
这个害怕就表示他们是一群怎么样阳奉阴违的儿子们。
嗯，
对吧？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还有从这个我们所住的美国，哎，上一个世代的基督徒看起来啊，就现在已经做主子辈了，
嗯，
他们大部分都是去教会，而且相当虔诚的人，
对。
可是他们的儿女，
嗯，
啊，尤其再往下的这一代，就普遍的离开神，
对。
那上一代的人，他们几个教育啊、他们几个教育的重点其实跟你讲的很像啊。第一个就是说要认识神啊、去聚会啊什么什么的。
嗯，
很多的孩子也真的小的时候是诚心到教会里面去。可是呢，第二个你要说顺服的话呢，这个家长也常常在从前是这样子啦、还是用比较高压的教育。爸爸讲话要算啊，妈妈说话要听。可是这些孩子到了17、18岁，甚至15、16岁，
嗯，
就是不开心，你开了车就走了，
嗯，
美国的风气是这样，你爸爸住德州是吧？哦，我住加州，哎、你住纽约是吧？哎，我住加州，你住加州是吧？哎，我住西雅图，可以吧？我听够了，我烦了，
嗯，
哎，你要我顺服，我表面上顺服，可是我心里不高兴。
嗯，所以说这个我说的这个顺服呢，就是说不是说他在你面前顺服，
嗯，
而是说你能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他离开你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够仍然想到爸爸妈妈是怎么想的。
哟，
这个比较难。
是，你这真是比较难。你定了这么高的标准给自己，你预备怎么样去达到这个标准呢？
不知道，我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看着圣经上这些榜样，看看怎么做的。
那你现在一个大儿子已经十岁了，你摸了十年的石头，你在他身上了不起再摸个八年，哎，你现在有什么心得没有？
我觉得还是要花时间。
花时间是吧？
也、yeah, 多跟他交流，多跟他知道他在想什么、嗯，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换句话说，你希望跟他保持一个不但是父子的关系，
嗯，
而且是一个朋友的关系，
对，
师生的关系，是
吧？对
对。那这个东西的诀窍，你刚才说是花时间，
对。
哇，这听众朋友，我觉得你今天没白听这个节目啊，毕竟咱们笑饭是是吧？你说老雅哥当初错在哪里？那不就是没花时间在他儿子身上吗？
这个也很难说。
他十个儿子，你叫他怎么花时间？他那时候离开他舅父拉班，不是说了吗？
嗯，
我白日受尽干旱，黑夜受尽寒霜啊！二十年来，他就是这样子、嗯、守着他的羊群呐、啊。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说过，回家呢，四个太太抢他，这还有什么尊严呢？那这儿子跟着他呢，就了不起，就是帮着放羊就是了。儿子要是只跟着老爸做那一点点的家产呢，就是放羊又放了羊又归别人呢，他们长大肯定就是逃脱这个监狱的樊笼，对吧？哎，听众朋友，我们这个题目谈得很投机，可是没时间了，得下回继续聊了。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